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G7 外长峰会一致同意应维护台海稳定，
替中共设立秘密警察局，两名男子遭纽约检方逮捕。
联合国表示，苏丹内乱已近200人死亡，1800人受伤。
国际清算银行警告，金融稳定面临威胁，仍然需要维持较高利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欧盟高级官员周一表示，欧盟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将于本周集会，讨论波兰和匈牙利禁止乌克兰谷物和食品进口等问题。这位匿名的欧盟官员表示，由于全球粮食价格及需求低迷，这些谷物将留在欧盟内，而不是往外出售。目前，谷物供过于求的情况在选举年成为波兰执政党法律正义党的政治问题。官员指出，我们期待波兰和匈牙利提供一些解释，欧盟执委会也将有所反应。此外，官员提到，这项议题在最近一次的欧盟国家领导人高峰会中已经被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提出。对此，乌克兰农业政策与食品部长索尔斯基回应，在华沙的会谈中，基辅将以重新开放乌克兰食物和谷物过境波兰作为谈判的第一步，希望波兰能先开放谷物过境。波兰外交部次长亚布隆斯基则强调，最终的目标并非无限期的实施进口禁令，而是确保从乌克兰出口的谷物能达到它的目的地。
美军中央司令部周一宣布，美军周一凌晨发动了一场突袭，锁定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一名高级领导人。据信，这名领导人可能已经丧命，而这名领导人此前涉及策划在中东和欧洲发动恐怖攻击。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袭击的对象是针对伊斯兰国高层阿里所发起的。美军情报部门此前收到的消息显示，伊斯兰国密谋在海外绑架外国官员，随后美军立即发动斩首行动。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在较早的演说中强调说，虽然伊斯兰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但还是能够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并持续寻求在中东以外发动攻击。除了阿里本人之外，周一当天还有另外两名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在袭击中丧生，但是没有平民受伤，美军的直升机也没有受到损失，顺利完成该项任务。
周一，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激战进入第三天。联合国官员指出，双方战斗迄今已造成大约200人丧命，18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指出，联合国秘书长、苏丹受特别代表帕蒂斯在闭门会议告诉安理会，目前至少已有185人死亡，另有18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稍早再次呼吁苏丹交战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他警告说，形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对苏丹和这个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博汉及副手兼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在2021年的政变之后掌权，但是近几周来两人互相争权。4月15号，两方人马开始暴力相向，两大势力进行的第三天战斗已使多起爆炸撼动首都喀土穆。英国与美国也呼吁苏丹能立即停止交战。
周一，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首都巴伐利亚接待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引发华盛顿的不满。华府指责巴西政府正在失去中立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还提及，巴西和俄罗斯对全球问题的看法类似，并感谢巴西为解决俄乌冲突所做出的贡献，称俄罗斯将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目前，拉夫罗夫被认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在结束巴西行程之后，拉夫罗夫还将前往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华盛顿认为，如果巴西总统卢拉与拉夫罗夫谈及俄乌战争，巴西也应该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巴伐利亚谈话，否则 巴西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就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拜登政府官员强调说，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对巴西民主发动政变攻击，质疑卢拉当选的公正性时，是美国挺身而出并明确的捍卫，而当时中共和俄罗斯反而保持沉默。言外之意，卢拉政府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上是忘恩负义的。
里奇蒙联准银行总裁巴尔金周一表示，他希望可以看到更多通胀正在回到美联储 2% 目标的证据，显示美联储官员目前可能对于通胀的降低保持更谨慎的态度。当被问及目前 5% 左右的终点利率是否有损经济时，巴尔金表示，从历史意义上讲，这个借贷成本的水平不罕见，利率在这个水准，美国的经济还算可以。他强调，他希望能看到更多证据显示通胀正朝我们的目标回落。不过，巴尔金在今年的利率决策会议上并没有投票权。虽然上周的美国通胀报告显示物价压力出现减缓迹象，但之后多数的美联储官员都强调，有必要采取更多行动，让物价增幅重返 2% 的目标。因此，在5月3号的利率会议上，市场预测美联储可能会进行最后一次升息。
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近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警告说，多年来各国政府与央行为了与经济危机做斗争，确实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但是如今这些条件正在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推到极限。为了避免高通胀持续，他认为需要维持高利率更长的一段时间。卡斯滕斯指出，这种稳定不是由利率或债务水准所定义的，而是随着时间受到政治、科技力量以及整体经济政策的影响。卡斯滕斯表示，通胀率上升幅度更大和民营企业债务水准更高，使得压力更有可能出现，而且这是自二战以来首次在债务水准如此高的情况下出现通胀大幅飙升。这也代表着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改变他们未来的做法，并在通胀低于目标时避免采取激进的降息和其他的刺激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G7 外长峰会一致同意应维护台海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4月17号，苹果官网宣布与高盛合作的 Apple Card 储蓄账户正式上线。目前 Apple Card 提供 4.15% 的年利率，苹果称这是美国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用户通过 Apple Card 设置储蓄账户之后，来自 Apple Card 的每日返现会自动的存入该账户。另外，用户还可以通过一个关联的银行账户将资金存入储蓄账户，或将 Apple Cash 余额中存入储蓄账户的个人资金赚取利息，并且可以随时将资金转出到关联的银行账户，过程中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据悉，该储蓄账户没有最低的存款额要求，并受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护，最高可存入的金额为$25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议员希望赋予监管机构新的权利来管理 ChatGPT 背后技术等的发展。一群有影响力的欧盟议员在即将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近几个月来 AI 发展的速度飞快，这需要为强大的通用 AI 工具量身打造一套新的规则。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这封信的副本，这群负责制定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新草案的议员们称，他们致力于在这个法案中加入一项条款，目的是引导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以人为本、安全和值得信赖。议员们补充说，随着强大的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给予重大的政治关注。欧盟的这部等待敲定的法案可以作为世界各地不同监管传统和环境中其他监管举措的蓝图。决策者的目标是在今年晚些时候让这部法案通过成为法律。之前，一些研究人员和技术专家呼吁监管机构减缓或暂停开发非常强大的 AI 工具， 他们呼吁暂停开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相关机构的监管赶上。
近日，谷歌发现 Chrome 浏览器存在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这个漏洞已经被黑客利用，可能导致用户的数据和电脑受到损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谷歌公司紧急推出了一个安全更新，并建议所有的 Chrome 用户尽快安装。根据谷歌的威胁分析组的报告，这个漏洞已经被黑客利用。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漏洞具体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但是谷歌将其定为高级别的问题，并在4月14号周五发布了一个公告，提醒用户注意，为了保护用户的安全，谷歌已经发布了一个版本为112.0.5615.121的安全更新，修复了这个漏洞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公开的问题。一般来说，Chrome 浏览器会自动更新，但是用户也可以手动检查是否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用户可以点击 Chrome 浏览器右上角的三个点菜单，选择帮助，然后选择关于 Chrome 来查看自己的版本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纽约检方在纽约市逮捕了两名男子，他们涉嫌在曼哈顿唐人街地区替中共政府运作一个秘密警察局，侵犯到美国公民的自由与安全。与此同时，司法当局还宣布控诉30多名中共公安部人员，指控他们创设和使用假的社群媒体账号来锁定及骚扰在美国的异议人士。请听报道。
周一，司法部宣布逮捕了两名纽约市居民，他们涉嫌为中共在美国开办秘密警察站，并在纽约地区骚扰异议人士或美国公民。布鲁克林区检察官皮斯说道，这次起诉揭露了中共政府在纽约市中心设立的秘密警察局，这已经公然侵犯到我们国家的主权。根据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公布的刑事诉状，这两人分别是61岁的卢建旺和59岁的陈金平。两名被告共同作案，替中共公安部的福州分支设立了美国境内的第一家海外警察站。该警察站占据了曼哈顿中国城一座办公楼的一整层楼，在2022年秋得知被联邦调查局调查后关闭了运作。司法部说，两名被告在一名公安部官员的指示下行事，帮助开设和运营这处秘密警察站，而且没有通知美国政府。与此同时，司法部也宣布控诉30多名中共公安部人员，指控他们创设和使用假的社交媒体账号来锁定及骚扰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分部的助理部长奥尔森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中共当局通过其压制性的安全机关在纽约市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实体存在，监视和恐吓异议人士以及那些批评其政府的人士，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可接受的国家行为界限。我们将坚定地捍卫所有那些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免受威权镇压威胁的自由。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近年海上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周边国家警戒。中共海事局17号发布航行警告，称18号将于黄海有重大军事活动。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意图达到军事测试的目的。请听报道。
中共继本月初中方为抗议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与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祭出对台军演后，中共海事局17号又发布航行警告，称18号将于黄海有重大军事活动。而16号，中共才自甘肃酒泉卫星中心发射气象卫星，并在台湾以北约85海里外的海空域划设禁航区，禁飞禁航长达6小时。对于中共的扰台行动愈来愈频繁，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就是想影响明年1月份台湾的总统大选。余将军说，
这一次用所谓的气象卫星的方式，感觉上它好像是民用的，没有军事上的用途。事实上它就是要达到军事上的一种测试跟目的，对台湾这一次演习周边海域的军舰的实弹射击，可是在暂时它是可以攻击台湾的主要港口，达到海上封锁台湾的目的。那禁飞啦或禁航也是它进一步要去测试，中国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一个封锁，台湾大概很快就会能源就会出现问题，产生很大的经济外交方面的冲击，让人民讨厌战争、厌恶战争、恐惧战争，达到他去操弄台湾民意的一个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韩国17号在东海的公海海域实施导弹防御训练。此外，据媒体报道，5月初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到访台湾，讨论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增强台湾防卫能力。于将军认为，因为中共一直刻意制造战争的恐惧，不仅影响台湾内部民心，也试图增加国际向在台湾加强经贸合作的风险，让台湾在经济上面临更大的挫折。因此，这次美国有大规模国防企业组团访台，对台湾打了一剂非常大的强心剂。于将军表示，
这个也凸显就是台湾事实上国防工业的基础根基是非常深厚的，台湾够生产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美国的国防承包厂商之所以选定台湾，当然也是认为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工业科技的基础，跟美国的这个武器生产制造国能够衔接、能够接轨，而且能够合作，这个都一定是经过事先的评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趋势来讲，对台湾军工国防科研的基础的一个能量的提升跟强化，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了。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七大工业国 G7 外长会议今天闭幕， G7 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并明文支持台湾以正式成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技术会议等。另外，在中国部分，声明中强调强烈反对透过实力和威压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对于东海及南海的现状表示严重关切。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外交首长自4月16号起一连三天在日本清景泽召开会议。这期外交首长今天在会议上表示，如果俄国敢在乌克兰动用核武、生化武器或化学武器等，必定会面临到严重后果。今年的焦点主题除了俄乌战之外，如何应对中共扩张霸权及对台加大军事压力也是重点，尤其在台湾安全的部分。今年的声明为，我们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敦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今年这期外长联合声明不但在台湾的部分篇幅加大，而且对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还特别提到，如果国家性质非必要条件则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如果国籍视为必要条件则以观察员或来宾参加。此外，美国官员周一表示，外长们一致认为当前七国集团有必要共同抵制中共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胁迫行为。作为 G7 集团唯一的亚洲成员，日本现在越来越担心中共对亚太地区构成的风险，特别是担心中共用武力攻打台湾。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如果爆发台海战争，日本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由于日本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亚洲的地缘政治挑战将更加受到关注。据日本周一表示，中共山东号航母在4月10号到16号期间曾使用喷气式战斗机和直升机展开空中行动。对于中共的各项举措，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强调，中共正越来越多地试图用自己的规则取代国际规则。他表示，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德国不会在其价值观上妥协，如果中共违反了国际法，欧洲不会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周一也表示， G7 必须坚决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还必须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他指出， 重要的是要保持 G7 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一致，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出所有部队和装备。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安事件，44位中共警察被起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罪展开调查；
美国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安事件，44名中共警察被起诉；
马斯克将成立新的 AI 平台 ChatGPT， 试图理解宇宙本质；
麦卡锡称共和党人将提高国家债务上限和限制联邦开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周一表示，司法部打算任命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法律顾问，协助乌克兰调查和起诉俄罗斯军队涉嫌犯下的战争罪。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汀欢迎美国司法部的援助，并表示乌克兰也在与美国情报机构讨论分享情报信息，以调查和起诉俄罗斯人犯下的具体战争罪行的可能性。去年6月，加兰德任命资深检察官罗森鲍姆领导一个新的战争罪问责团队。这个团队的任务是协调并向国际同行提供援助，帮助收集和分析证据，以追究俄罗斯战争罪嫌疑人的责任。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捕获盗贼的新工作组，致力于执行制裁、出口限制和经济反制措施，旨在将俄罗斯冻结在全球市场之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夫人玉子周一与拜登夫妇在白宫会晤。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日本外务省表示，到美国华盛顿访问的岸田玉子跟吉尔会谈之后，也跟拜登短暂会面。岸田玉子与吉尔共同在白宫花园种下了纪念日美友好的樱花树。吉尔说，种下这棵树象征两国友好能永远持续。外务省表示，岸田玉子对吉尔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今年5月份在日本广岛举行时，他期待跟岸田文雄一同欢迎拜登夫妇来访。岸田玉子此行也前往霍华大学访问，预计他在4月18号返回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今天在记者会上说，这次日本首相夫人接受美国第一夫人邀请独自访美是首例，这显示出日美两国已被前所未有的紧密且坚固关系所连接，这是一趟有助日美更加友好亲善的访问。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周一探访了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这是他自上个月被拘以来，美国官员首次获准探视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特雷西向格什科维奇转达了，我们将继续竭力全力使他获释，并称美国希望看到领事能继续基于惯例进行探视。在格什科维奇最初被拘的近3个周里，俄罗斯官员一直拒绝允许领事探视，尽管美国一再要求俄罗斯按照国际法的要求为这类探视放行。这次在列夫尔托沃监狱对格什科维奇的探视的第二天，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将审理针对他被拘提出的上诉。格什科维奇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留，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坚决否认这个指控。美国国务院一周前正式将格什科维奇被拘定性为不当拘留。美国总统拜登称，对格什科维奇的拘留完全非法。
克兰当局周一表示，俄罗斯阻止相关船只在土耳其水域接受检查，黑海粮食倡议面临停摆的危险。该协议由联合国斡旋达成，允许乌克兰谷物安全出口。另外，俄罗斯去年发动入侵乌克兰并封锁粮食出口后，波兰和其他邻国同意帮助乌克兰把粮食运出本国，进入全球市场。由于物流瓶颈，大量价格便宜的乌克兰粮食滞留在波兰，波兰当地农民的粮食价格和销售因此受到冲击。斯洛伐克政府17号通过了一道禁令，禁止乌克兰谷物等食品进口。先前欧盟成员国波兰和匈牙利已经采取类似的举措。欧盟周日谴责说，成员国这种保护本国农业的单边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一位欧盟高级官员17号表示，欧盟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将于本周开会讨论此事。
美国众议院长麦卡锡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在未来几周内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和限制联邦开支的立法，从而确立共和党与总统拜登就国家借贷上限进行谈判的稳固立场。美国众议院长麦卡锡周一承诺，众议院中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将投票同意提高国家债务上限，以避免未来几个月政府出现债务违约，但也将规定未来支出增长上限为1%。白宫强烈批评了这一声明。麦卡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表的演讲中称，美国近31.7万亿美元的债务是一颗定时炸弹，并抨击民主党总统拜登在政府资金耗尽、最快可能在6月之前解决争议的努力方面而不见行动。拜登和白宫官员呼吁国会无条件批准提高债务上限，就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包括在共和党执政期间。但麦卡锡表示，既然总统继续逃避，众议院共和党人就会采取行动。
特斯拉与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他将推出名为真相 GPT 的人工智能平台。根据马斯克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采访的节选，他表示，我将启动一个我称之为 Truth GPT 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大限度的寻求真相的人工智能，它试图了解宇宙的本质。该节目计划在周一和周二晚上分两部分播出。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马斯克一直在挖角 Alphabet 子公司谷歌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以成立与 OpenAI 匹敌的新创公司。 OpenAI 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推出了迅速火爆的聊天工具 ChatGPT。 马斯克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但是他在2018年离开该公司。马斯克与一群人工智能专家和业界的主管日前呼吁休兵6个月，先暂停研发比 OpenAI 新软件 GPT-4 还要强大的系统，理由是这类系统可能会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专访的片段，马斯克接受卡尔森访问时再度对 AI 发展示警，称 AI 比不当的飞机设计、产品维修或糟糕的汽车生产还要危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安事件，44名中共警察被起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周一表示，从周二开始，十款电动车将有资格获得美国政府的全额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其中8款是纯电动车，另外的2款则是混合动力车。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都在这10款车之中，通用汽车旗下雪佛兰的4款纯电动车和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也在抵免名单之内。2款符合条件的混合动力车分别是斯特兰蒂斯旗下的克莱斯勒 Pacifica 和福特旗下豪车品牌林肯的 Aviator Grand Touring。 不过根据新的电池采购规定，大众、宝马、日产、 Rivian、 现代还有沃尔沃的电动车都将失去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财政部还表示，周二生效的新要求还把特斯拉的 Model 3的税收抵免减半到了3750美元，但是特斯拉的其他电动车型将获得全部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新的电池采购规定旨在让美国摆脱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依赖，并且实现拜登总统到2030年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美国新车销量50%的目标。这些规则在上个月宣布，并于8月份由国会授权，作为4300亿美元通货膨胀减少法案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减少法案要求按价值计算，至少50%的电池组件在北美生产或者组装才能获得3750美元的低免额，而电池中至少40%的关键矿物必须从美国或自由贸易伙伴那里采购，才能获得另外3750美元的低免额。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房地产。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连续4个月上升。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周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在4月份小幅上涨了1个百分点，这是这个指数连续第4个月上升，达到7个月来的高点45，但仍然远低于2021年底的水平，当时抵押贷款利率比现在低得多。这个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戴尔兹在声明中说，自2023年开始以来，越来越多的买家关注新建房屋的销售，虽然贷款条件越来越严格，但戴尔兹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地区银行体系的压力使建商和土地开发商的贷款环境变得更糟。目前销售指标上升到51，创7个月来的最高，预期指数也上涨了3个点到50，是6个月以来的最高。另一项衡量潜在买家流量的指标则持平。3月份的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数据会在今天公布，二手房的销量也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司法部4月17号宣布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一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庭公布2项刑事诉状，指控44名被告犯有与参与中共警察，也就是中共公安部跨国镇压的各项罪行。请听报道。
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发声明说，美国已经逮捕并指控2名纽约居民，这两个被告人在中共公安部的指派下，在曼哈顿中国城附近经营一个未申报的中共秘密警察局。检察官说，现年61岁的卢建旺和现年59岁的陈金平面临多项罪名，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政府特工，妨碍司法等。另外，司法部还提到，有44名中共警察被指控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恐吓美国的中国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居民进行跨国镇压计划，并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的员工合作，将不同政见者从公司平台上移除。据说，有34名被告人都居住在中国，他们为912舆论反制专项工作，就是要寻找并骚扰世界各地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来压制对中共政府的批评。美国已对上述嫌犯发出逮捕令。检察官说，这个组织在推特等网站上建立了数千个虚假账户，组成了巨魔农场，并在美国境内招募特工来完成，主要是传播中共政府的宣传。另外还有10个人，其中包括6名公安部官员，他们被指控试图审查美国批评中共政府的人的政治和宗教言论。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代理助理主任库尔特·朗诺说，联邦调查局将继续对抗中共政府违法以及质押美国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分析，美国 FBI 这一次大捕和起诉的行动，它是全世界第一次针对着中共的海外警察站采取了司法行动。这样的行动，它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很可能引发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跟进，来取缔中共的秘密警察站，以及针对着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予以更为强硬的回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司法部更新了一项2年多前针对会议软件 Zoom 前员工金新江 配合中共政府破坏六四会议的起诉案。新指控指出，金新江等同伙直接与中共公安部和网信办的官员合作，听从他们的命令，中断相关平台的会议，达到恐吓、压制异议人士的目的。请听报道。
周一，司法部更新了对前 Zoom 公司员工金新江等的起诉书，并指控十人串谋实施跨国骚扰和非法串谋转移身份识别信息，其中包括六名中共公安人员和两名网信办人员。金新江最早在2020年12月就被司法部指控协助中共政府破坏一系列和六四周年有关的视频会议。他和同谋伪造了涉嫌不当行为的证据，导致 Zoom 公司的美国员工终止这些会议。2020年5月至6月期间，他至少四次阻断美国境内人士参加的纪念六四的视频会议。这些会议多使用 Zoom 公司提供的会议软件来进行，并由个人组织和主持。参与者不乏当年的幸存者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据悉，在十名被告中，有九名被告居住在中国境内，而第十名被告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或中国，都没有遭到美国政府逮捕，但司法当局已对上述嫌犯发出逮捕令。周一，纽约东区副检察官卡罗琳·波克尼表示，新公布的指控说明了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面临的内部威胁。这些中国异议人士只是以和平方式表达他们对民主的支持，但却遭到恐吓和压制。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外地办事处负责人助理大卫·桑德伯格也说，案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再次试图恐吓、骚扰和镇压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复杂的调查揭示了整个中共公安部通过美国通信平台和假社交媒体账户来审查政治和宗教言论，以达到压制个人的目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